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醉仙楼，丘处机正要走，忽然听得远处有军兵赶来，他耳朵好，他就以为是江南七怪约了帮手，很生气。这张阿生说：“哎，就是咱们七兄弟，还用得着约什么人吗？”这个柯镇恶啊，眼睛看不见，耳朵更好，他早就听到有数十人奔向酒楼而来，还听到他们兵刃弓箭互相碰撞之声。他站起来：“大家退开，抄家伙。”这个张阿生等人抄起兵器，只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响，有数十人抢上楼来。大家回头一看，见这数十人都是穿着金兵装束的禁足。这丘处机本来敬重江南七怪的为人，觉得他们被焦木和尚一时欺蒙，所以说话行事始终留了余地。这时候忽然见大批金兵上来，这回可是非常的生气呀。焦木和尚，江南七怪，你们居然去搬金扣，还有脸自称什么侠义啊？韩宝驹说：“谁搬金兵来着？”那些金兵啊，正是完颜洪烈的侍从。他们到这儿干什么来呢？他们是见王爷出来挺长时间没回来，不放心，所以一路找来了。听说醉仙楼上有人凶杀恶斗，生怕王爷遇险，所以急急忙忙赶到。丘处机哪知道这些呀，他哼了一声：“哼，好好啊，贫道恕不奉陪了，这件事儿咱可没了没完。”手托铜缸，大踏步走向梯口。柯镇恶站起来：“邱道长，您可别误会。”丘处机边走边说：“我误会？你们是英雄好汉，干嘛要约金兵来助拳呢？”“哎，邱道长，我们可没有约啊。”“嘿，没约啊，我又不是瞎子。”这句话可惹了祸了。柯镇恶他的眼睛是盲啊，生平最忌讳别人讥讽他这缺陷，说他是瞎子啊。铁杖一摆，抢上前去：“你说瞎子怎么样？”这个丘处机呀，也不说话，左手一抬，啪的一掌打在一名金兵的脑门上。那个金兵哼也没哼一声，顿时脑浆迸裂死了。这就是榜样。丘处机袍袖一拂，径自下楼。众金兵见打死了同伴，一阵大乱，早有数人挺长矛向丘处机的后心投过去，就跟那个体育比赛投标枪一样。可这丘处机啊，头都没回，就像背后长着眼睛，伸手噼里扑噜的都给剥落。金兵正要冲下来，完颜洪烈急忙喝住，转身对柯镇恶说：“这恶道无法无天，各位请过来共饮一杯，商议对付之策如何呀？”柯镇恶听得他呼喝金兵之声，知道他是金兵的头脑啊，大声喝道：“滚开！”完颜洪烈一愣，韩宝驹说：“听见没有，咱大哥叫你滚开。”右肩一耸，正撞在他左胯之上，完颜洪烈一个踉跄退开数步，江南七怪和焦木和尚一拥下楼。朱聪走在最后， 经过完颜洪烈身旁的时候，伸扇子又在他肩头一拍，哎，你拐带的女子卖掉了吗？卖给我怎么样？哈哈，说着急步下楼。这个朱聪啊，先前虽然不知道完颜洪烈的来历，但是在客店之中看到他对包惜弱的模样，知道他不是夫妇，又听他自夸豪富，就盗了他金银，小作惩戒。这时候既然知道他是金兵的头脑，不取他的金银，哪儿还有天理呀？完颜洪烈伸手往怀里一摸，带出来的几锭金银果然又都不翼而飞了。他想，这些个人个个武功惊人，请那矮胖子去做马术教头的事儿，那也别说了，要再给他们发现包氏娘子在自己这儿，那更是天大的祸事啊。幸好此刻丘处机和这江南七怪误会还没有解开，再不快走，我这命也得搁在这儿。当下赶回客店，带同包惜弱连夜向北回金国的都城燕京而去。那么有人要问了，丘处机为什么想起找郭阳二人的妻子呢？这说来话就长了。原来那天丘处机杀了汉奸王道前，在牛家村结识郭孝天、杨铁心两个人，又把前来追捕的金兵和衙役杀得一个不剩，心下畅快。到了杭州以后，连日在湖上赏玩风景。西湖之北的葛岭乃是晋朝时候葛洪炼丹之处，为道家的圣地。丘处机是上午到处漫游，下午呢就在葛岭道观中修炼内功，研读道藏。这一天走过清河坊前，忽见数十名官兵在街上狼狈经过，盔甲不整，折弓断枪的，显见是吃了败仗逃回来的。他心里很奇怪，哎，这时候并没有和金国开仗，又没听说左近有盗贼作乱，不知道官兵是在哪儿吃了亏呀。询问街上百姓，众人也都茫然不知。他好奇心起，远远的跟随，见众官兵进了威国第六指挥所的营房。到了夜间，他就悄悄摸进指挥所里边，抓了一名官兵出来，拖到旁边小巷中问。那个官兵啊，睡得糊里糊涂呢，就被丘处机给抓出来了。突然间利刃搁在脖子上，他不敢隐瞒，当即就把牛家村捉拿郭阳二人的事儿照实说了。丘处机是连连的叫苦啊。那个兵士说，郭孝天已经当场隔壁，杨铁心身受重伤，不知下落，多半也是活不了了。又说，郭阳二人的妻子倒是活捉了来，可是走到半路，不知怎么有一彪人马冲了出来，糊里糊涂的打了一场，官兵却吃了老大的亏。丘处机只听得悲愤不已呀，但是他想，这个小兵是奉命差遣，身不由己呀，我拿他出气干什么？你们上官是谁呀？
指挥大人，他姓段，叫段天德。
丘处机放了小兵，摸到指挥所去找那个段天德，找不着啊。第二天一早，指挥所前的杆子上高高挂出一颗人头，号令示众。丘处机一看，哎呀，那是新交朋友郭孝天的头颅，这心里头又是难过又是气恼啊。他心里说，丘处机啊，丘处机，这两位朋友是忠义之后，好意的请你喝酒，你呢，你却连累他们家破人亡，你要是不替他们报仇雪恨， 你还称得上是什么男子汉大丈夫？想到愤恨之处，反手一掌就把指挥所前的旗杆石打得石屑纷飞呀。好容易守到半夜，丘处机爬上长杆，把郭啸天的头颅取了下来，来到西湖边上挖了一个坑给埋了，拜了几拜，不禁洒下泪来，默默地祷告：贫道我当日曾经答应传授两位后代的武艺，贫道生平是言出必践，如不将你们的后人调教为英雄人物，他日黄泉之下再无面目和两位相见。他心里盘算，首先要找到那个段天德，杀了他，为郭阳两人报仇，然后去救出两人的妻子，安顿在妥善之所。如果老天可怜，生下两个一父子来，好给两位好汉留下后代。丘处机接连两个晚上暗闯威国第六指挥所，却都没能找到指挥使段天德。他想此人是贪图安逸，不守军纪，不住在营房之中和士卒同甘共苦，所以第三天晨牌时分，他径直来到指挥所辕门之外，大声叫道：段天德在哪儿？快给我滚出来！这个段天德呀，为了郭啸天的这个首级被窃，正在营房中审讯郭啸天的妻子李萍，要他招认啊，你丈夫有什么大胆不法的朋友？忽听得营外闹成一片，探头从窗口向外张望，只见一个长大的道士威风凛凛的手提两名军士，横扫直劈，直打的众兵丁叫苦连天，军佐一叠连声的叫啊，放箭放箭！放什么箭呢？啊，这仓促之际，这官兵哪儿找弓箭？有的找到了弓找不着箭，找着箭的找不着弓，找着弓找着箭的又放不出去，吓的段天德大怒，提起腰刀直抢出去。啊，造反了！挥刀就往丘处机的腰里横扫过去。丘处机一看是一名军官，把手中军士一扔，不闪不架，左手一探，以抢钱抓住了他的手腕。段天德那狗贼在哪儿？这就是段天德，可丘处机不认得呀。段天德手上疼啊，太疼了，全身酸麻。道爷要找段大人，他在西湖船里饮酒，也不知今天回不回来。这瞎话来得真快呀。丘处机呢，信以为真，松开了手。段天德赶紧向两名军士：你们快带这位道爷到湖边找段指挥去。这两名军士啊，还没领悟，心想你不就是吗？这段天德急呀，快去快去，别惹道爷生气呀。两名军士这才会意，转身走出，丘处机跟了出去。丘处机走了，这个段天德哪儿还敢停留啊，连忙带了几名军士押了李平，急奔雄杰第八指挥所来。那个指挥使啊，跟他是酒肉至交，一听我得帮忙，正要点兵去擒杀恶道，突然营外喧声大起，报称一个道士打了进来。你甭找，来了，想必是带路的军士被丘处机逼得没办法，把段天德常去的地方给说出来了。这回段天德是惊弓之鸟啊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带了随从跟李平就走。这次失去头城外全节第二指挥所，那个指挥所地处偏僻，丘处机一时找不着。 段天德惊魂稍定，他想起那个道人在千百军士中横冲直撞的威势，真是不寒而栗。这个时候手腕上又开始剧痛，越肿越高，找了个军营中的跌打医生来一瞧，哟，好家伙，腕骨给捏断了两根。上了夹板敷药之后，当天晚上不敢回家，就住在全杰第二指挥所内。睡到半夜，营外喧扰起来，说是站岗的军士不见了。
哎呦，段天德吓得蹦起来了。他心里知道，那军士一定是被那道士逮了去给审问，问我自己藏在哪儿，那还不说实话。不论我躲在哪儿，这家伙总能找上门来。打我是打不过，躲也躲不开呀。哎呀，这可怎么是好啊。这个道士跟自己照过面了，他就冲着自己一个人来的。军营中官兵虽然很多，却未必能保护周全。他正着急呢，突然想起伯父在云栖寺出家，他的武功了得，不如投奔他去。又想那个道士找自己为难，一定和郭啸天一案有关，如果把李平带在身边，危急的时候以他为要挟，那个恶道就不敢贸然的动手。当下逼迫李平换上军士的装束，拉着他从营房后门溜了出去，黑夜中七高八低的往云栖寺来。段天德的伯父出家很久了，法名枯木，是云栖寺的住持。以前呢，本是个军官，武功出自浙闽交界处仙侠派的嫡传，属于少林派的旁支。他平常啊，很不耻段天德的为人，不跟他来往。这时候呢，见他半夜狼狈逃来，自然是十分的诧异啊。你来干什么？段天德知道伯父一向是痛恨金兵，要是说了实情，自己啊，如何去会同金兵捕杀郭阳二人，把这话说了，那伯父立时那就杀了自己了。因此在路上啊，他就想好了一套说辞，见伯父神色不善，忙跪下磕头：“哎呀，侄儿啊，给人欺负了，伯父您给我做主啊。”“哦，你在营里当官，不去欺负别人，人家已经谢天谢地了，又有谁敢欺负你呀？”段天德满面惭愧：“侄儿不争气，给一个恶道赶的是东奔西逃啊，没路可走啊，求伯父您瞧在我过世的爹爹面上，救侄儿一命。”“哦，那个道人追你干什么？”段天德知道，越是把自个儿说的不是东西，越是容易让这个伯父相信。“侄儿该死，该死啊！前天侄儿和几个朋友到清冷桥西的瓦子去玩耍。”刚说到这儿，枯木就哼了一声：“哼，为什么呀？原来宋朝的妓院叫瓦舍，或者叫瓦子，取其来时瓦和去时瓦解之意，意思是说易聚易散，妓院嘛。”段天德又说：“侄儿有个素日相好的粉头，这天正在唱曲子陪侄儿饮酒，忽然有个道人进来，说听他曲子唱得好，定要叫他过去相陪。”枯木很不高兴啊：“胡说，这出家人怎么会到这种下流地方去呢？”“啊，是啊，侄儿当下就出言嘲讽，让他出去。那个道人凶恶得紧，反骂侄儿指日就要脑袋搬家，却在这儿胡闹。”枯木说：“什么脑袋搬家？”“啊，他是说呀，金兵不日渡江南下， 要将咱们大宋官兵杀得干干净净。枯木勃然大怒，
哦，他这么说了？
啊，是啊，侄儿脾气也不好，跟他争吵，说金兵要是渡江，我们拼命死战也未必就输了。
这句话说得好啊，迎合枯木的心意。枯木听了连连的点头，觉得这个侄儿自从出娘胎就这句话最像人话。段天德见他点头，心里头暗喜，接着说，两人说到后来就打起来了。侄儿我不是这恶道的敌手，他一路追赶，我是没处逃啊，只得来向伯父求救啊。
枯木说，哎，我是出家人，不理会你们这般争风吃醋的事儿。
伯父啊，只求您救我一命，我以后绝不敢了。这枯木想起兄弟昔日之情，毕竟这是侄子，又恼那个道人出言无状。
好，你就在寺里客舍住几天，避他一避，可是不许胡闹啊。
段天德连连答应。
枯木说，一个做军官的却这么没用，那要是金兵真的渡江来攻，如何得了啊？
这个李平啊，受了段天德的挟制威胁，在一旁耳听他肆意撒谎，却不敢出一声啊。
这天下午申牌时分，知客僧跑进来向枯木禀报，外面有个道人大叫大嚷的，好不凶恶，口口声声要段长官出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丘处机又找上门来了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